这里是 NOVT 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5月11号，公元2010年6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日本金泽市传授般若心经；50多名藏人因抗议当局采矿遭捕；达赖喇嘛驻欧代表在法国国会介绍西藏问题；西藏妇女会举行首席部长莫尼选举培训活动；西藏青年领袖集聚多伦多，制定未来活动决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日本金泽市传授般若心经，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日本长野市为期3天的访问议程后，今天22号在位于日本中央的石川县县厅所在地金泽市向信众传授般若心经。本台特派记者登子百珍发自日本报道，应当地佛教组织的祈愿，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当地时间下午1点半在石川县立音乐大厅向1500多名信众传授了般若心经。达赖喇嘛表示，这次在此地获得向日本信众传授般若心经的机会，感到无比荣幸，也感谢筹备这一法会的所有人士。达赖喇嘛表示，他到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提倡要维护自己所信仰的传统宗教，因此到日本也感觉自己在宣扬日本的珍贵传统。
I have the feeling Your own treasure, simply I'm sort of explaining.
达赖喇嘛在传授般若心经前举行了前行法会，开示大众不仅要以虔诚心信仰佛教，也要争取将佛法教义得以实践，同时呼吁日本要将印度佛教大师的经典著作翻译成日文和华文，让日本与华人信众领悟经典的内容。
这是你参里啊，修一part of Chimas。
达赖喇嘛在讲授般若心经时表示，该心经是以空性为见解，只有无我的智慧才可以断除一切外在的逆缘，实现离苦得乐。达赖喇嘛呼吁大众在早上诵读般若心经的同时，也要认真学习经文内容。按照议程，明天达赖喇嘛将在金泽市休息1天后，将赴横滨市继续展开访问。此外，借助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日本的机会，支持西藏的一个组织特别举办了西藏图片展，向当地民众宣传流亡藏人状况。旨在保护和发展西藏宗教与文化的组织西藏援助项目，为了在达赖喇嘛尊者到访期间向来自各地的民众广泛宣传西藏问题，从上周六19号到昨天21号，在长野市一座小佛寺举办了西藏图片展，展示达赖喇嘛尊者自1959年被迫流亡印度后反映流亡藏人状况的一系列图片，受到民众的极大关注。这是主办单位第3次在日本展开的西藏图片展，结束此次在长野市的展览后，将继续前往松山市举办展览。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T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的藏人近期因抗议中共开采矿产资源而遭到镇压，其中50多人遭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5月21号，大批藏人到乡政府呼吁当局停止采矿，而当局共派出1000多名武警进行镇压，并以带头抗议为由拘捕了50多名当地村民。报道说，当地藏人向运送武警的车辆吐口水、扔石块，中共武警则向天开枪警告。抗议藏人表示，中共在当地掠夺西藏矿产资源的举动导致放牧范围和饮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对自然资源的破坏非常大。此外，中国当局于今天22号在新疆烟耆对西藏环保人士伽玛桑珠以盗窃古墓为罪名进行审判。伽玛桑珠的妻子珍嘎和其他几位亲友在旁听，朴智祥律师进行了辩护。 妻子真嘎对美联社说，今天在法庭上见到丈夫后，除了声音简直认不出来，因为伽马从原来180斤瘦到130斤。伽马桑如于今年1月遭到中共的拘捕后，当局从来没有允许他的妻子和家人探监。伽马本人今天在法庭上陈述受到刑讯逼供，被毒打，被一种化学物质灌进鼻子，使眼睛和耳朵出血，半年来没有好好休息过。伽马桑如的辩护律师朴智祥昨天表示，当局对伽马桑如的指控是莫须有的罪名。他说，我觉得从我现在看到的事实和我所理解的法律来看，伽马桑如应该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朴智祥表示，当局是别有用心的。他说，这个案件确实是有一些案外的因素有比较强的影响，我应该说对前景不敢抱乐观态度。另外，中共官方媒体《西藏日报》今天在其网站上报道说，当局在拉萨市95%的宾馆内已经安装了身份证识别系统，旅客入住一秒后，中共公安部门即可查询到他的身份信息，并说旅客如果是公安机关网上通缉的逃犯，就会当场现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在法国国会介绍西藏问题，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驻欧特使格桑坚赞从昨天21号开始在法国首都巴黎展开2天访问，今天当地时间下午6:30将出席法国国会下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介绍西藏当前现状和藏中关系进展。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扎西旺队陪同特使格桑坚赞出席为期2天的不同会议。扎西旺队代表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法国访问期间，他们两人同地方政界人士以及华人学者进行了会谈。扎西旺队说，此次访问很顺利，昨天同法国部分官员举行了较长而具体的会谈，此外还同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的一位学者进行了会谈，今天将会晤部分华人和捷克的学者，下午将向法国国会上下两院的代表介绍藏中关系与西藏现状。据介绍，达赖喇嘛驻欧特使格桑坚赞和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扎西旺队昨天会见的法国政府官员包括法国总统府外交与政治顾问处领导、外交部亚洲事务处主管、外交部政治顾问等，主要谈及藏中会谈进展和西藏现状。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妇女会从昨天21号开始在当地举行为期2天的首席部长模拟选举培训活动，以此推动下届首席部长选举活动更好地进行。西藏妇女会副会长桑丹曲珍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大选活动非常重要，西藏妇女会方面特别安排这一活动，就有关大选前、大选中和大选后所要进行的相关事宜上进行培训。他表示，这次西藏妇女会30个分会的65名代表特别前来参加培训，他们将向各自所在的西藏难民进行培训。西藏妇女会计划在即将来临的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将举行这一首席部长模拟选举活动，以此加强民众对选举工作的积极性和投票的准确度。参加培训的噶伦堡西藏难民社区的西藏妇女会会长格桑曲吉说，
法中的我们谈的这个民望国马村的当阿拉这个也没呢啊，你的中大的我们谈的这里修起国车呢按照了偏多修起穷。
这一培训活动对选举事项不太了解的人太受益，对我来说到这里以后学到了很多东西。班德拉西藏难民社区的妇女会代表拉莫诺总表示，返回社区后 将付出自己的所有努力，争取2011年大选活动很好的进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初选定于今年10月3号，正式选举将在明年3月20号进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青年领袖集聚多伦多，制定未来活动决议。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设立在北美洲的各地方西藏青年会领导人本月19号到20号聚集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为期两天的年度工作会议。本次会议在西藏青年会理事会会长出席下，给各地方西藏青年领袖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并就一系列未来西藏活动方面通过表决制定了决议。总部位于印度北部丹伦斯拉的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旺仁尊主持了会议，来自旧金山、华盛顿、多伦多、佛蒙特、明尼苏达、波特兰、温哥华和纽约与新泽西的地方西藏青年会领袖出席了会议。该会议特别邀请了关心西藏的人士，就各个议题上发表他们的见解。另外也邀请了西藏青年会前任理事会成员与新一代青年领袖分享他们的经验，并对今后的工作给予了指导。会议开幕仪式上，与会者对今年4月14号发生在西藏康区杰古朵的地震中罹难的藏人和仍处于困境中的幸存灾民进行了默哀与祈福。加拿大国会参议院议员、国会西藏之友共同主席迪尼诺在会议闭幕前到场表达了支援。迪尼诺发言时表示，希望所有的藏人能够回到家园，过着自由的生活，并强调藏人在自由斗争中永远不是孤立的。此外，加拿大国会前议员佩格纳西女士也出席会议，表达了她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的决心。此次为期两天的会议在有关西藏青年会总部与各地方分会的年度工作做了总结，同时审议去年在明尼苏达召开的年度会议所制定的决议案，并且探讨了如何争取西藏独立和有效展开更具声势的活动等议题。会议通过表决制定了一系列决议。有关决议内容，主持会议的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旺仁尊昨天21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通过的决议案中包括邀请学者为藏民增进西藏独立意识，争取赢得有关国会议员对恢复西藏独立的支持，广泛宣传西藏知名作家江样努波整理的有关见证西藏独立文件。另外还就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大选举方面决议通过，位于北美洲的各地方西藏青年会应在各自所在地的藏民间展开宣传活动，提升藏民的政治意识，鼓励所有藏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选举投票。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
内战中，西藏全国形成许多互不相属的小国，其中云丹的后裔占据拉萨一带，形成了拉萨王系。乌松的孙子扎德尼摩公退居阿里，并将属土分封给三个儿子，其中长子居门玉形成喇大克王系，三子居相雄为古格王系。另一乌松的孙子在拉多传出雅隆觉阿王系，该王系还在西藏安多宗喀一带及现在的西宁建立了宗喀国及宋史中的角斯罗。宗喀国曾经很强大，并与同样是藏人的一个分支的西夏人长期交战。西夏许多西藏学者认为那是一个由藏人建立的国家，根据西藏六大姓氏的划分，他们属于党氏，因此在中国史书中称他们为党项羌。党项羌的一部分在西藏统一的过程中退到西藏和中国交界地区，后他们建立了西夏国。由于其国土大部分在中国，人民绝大多数又是华人，西夏曾仿照汉文创制过一种文字，最后被蒙古所灭。宗喀国曾长期与中国宋朝结盟对抗西夏，最后被宋攻灭。
听众朋友，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里。